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生命探索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上一集讲到喺全球唔同嘅国家有关史前人类嘅岩洞壁画，今集继续讲喺南非有啲地方被称为世界上最丰富嘅史前壁画装饰宝库。已知的石刻艺术地点大约就有15000处，但最保守的估计亦认为实际数字是这个的两倍。这些艺术是以其针尖大小的细微程度、精妙的明暗变化和复杂的构图而举世闻名。在南非有两种石刻艺术，就是壁画和雕刻。壁画一般是画在南非山区的避风山岩上，这些山岩都是突出的石岩，向内稍有凹陷，不似在法国壁画仅见于很深的山洞里面。壁画用的是未知的混合颜料，还衬有血或蛋青一类的黏合剂，绘画形式非常的精致，内容亦十分之丰富。在1912年，有人在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的布兰德比尔格山上，在原始的描绘动物的壁画中，发现了一幅描绘白人贵妇的原始岩画。贵妇身穿短袖套衫和紧绷臀部的马裤，戴着手套，系着吊袜带，着便鞋。佢身边站着一位男子，佢戴着非常复杂的面具和头盔，是被考古学家确定为真品的法国卢萨克史前壁画中人物穿着茄黑衫、澳大利亚阿纳姆高地岩画的人物，甚至是穿着宇宙服，戴着装有类似天线有观察小孔的头盔，宇宙服上有明显的拉链。泰国南部攀牙虎的岩画上出现了头戴头盔，身背着呼吸过滤器，腰系着电筒，着背底裤的机器人，凡此种种。人民不禁要问，是现代人受着人类先民是天上之灵的启发，缝制了这些的衣饰，定是某种神奇的力量使我们的祖先跨越时空，在赤身露体的荒蛮时代充分想象几千年上万年以后子孙的复息。根据发现网在2004年7月13日报道，英国考古学家在英格兰洛丁汉郡一个岩洞顶发现一批可追溯到13000年前的壁画。壁画的发现地是位于克里斯威尔峭壁的教堂洞穴，它被称为冰河时代的西斯廷教堂，拥有世界上最绚丽的石器时代忽顶壁画。这些洞顶岩画的发现将英国最早的岩石艺术向前推移了大约8000年，这个意味着早在冰河时代欧洲就盛行了一种统一的原始文化。忽顶壁画所描绘的是一些动物形象，包括鹿、熊、雀仔、鸟，还有一些可能是舞蹈女性的形象，而且一种被认为不可能在英国存在泰国野生生羊，亦出现在岩洞壁画图像之中。这些年来，虽然考古学家及其他专家已经光临克里斯威尔峭壁好多次，但岩洞顶部大量的艺术作品直到最近才被发现。从这些岩洞壁画艺术作品来看，这些早期的艺术家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精细浮雕技术。 远古岩洞艺术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均被发现过。目前教科书上往往写着英国是没有洞穴艺术。现在这些教科书得重新编写了。英国历史学家和艺术专家对该岩洞壁画的艺术发现表示惊叹和赞许，并将之称为是自20世纪90年代在 Boxgrove 发现50万年前原始人类以来英国旧石器时代研究史上的最重要发现。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发布研究表明，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发现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巨像艺术壁画，画中内容是当地古人绘制野牛。这个研究发布在《自然》期刊。澳洲科学家发现的壁画经有定年法测得距今四万年为已知最古老的动物壁画。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是世界第三大岛、亚洲第一大岛。研究人员表明，在四万年前，当时海平面较低，因此婆罗洲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现在的印尼东加里曼丹省被发现大量当时人类留下的画作，均存在于 Salish Glue Hole 洞穴里。这一次是由澳洲格里菲斯大学的副教授马克西姆·奥贝特发现的巨像艺术壁画，经有定年法鉴得是完成于距今四万年前，以氧化铁或者石在洞穴壁上画出野牛，因此画作呈现红橙色调。而这次发现的作品是大型作品的一小部分，该壁上共有三幅大型动物画。科学家将洞穴中画作依年代分阶段，第一阶段画作有赭石手造模型，第二阶段画作有桑葚式的手模，以及复杂的图案和人类图案。第三阶段画作有人物形象画、船只和几何图形。研究人员表示，红橙色和紫色的颜料具有相同的矿物成分。他们认为这些颜料最初都是紫色的，随着时代的推移会发生变化。因此年代较久远的画作最后会变成橙色。奥贝特认为东南亚的形象艺术历史与欧洲是同步发展。他说最初人类制作了大型动物的比喻画，后来他们开始描绘人类世界。我们可以理解古代人类会为着艺术和自我消遣的缘故而绘画和雕塑，但是他们亦留下了一些巨幅图画和符号，直到若干世纪后的飞机时代才被发现。著名的纳兹卡线条、布莱斯巨人以及很多其他的人工图形都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鉴别。事实上有一些从地面上根本就识别不出来，由于很难找到其他的解释，这一类巨作使得古代太空人的话题是经久不衰。北美的巨落拼合画和肖像石堆在一定程度上能从地面上可以辨别出来，巨幅的英国粉笔画亦足够清晰。然而从空中看到的景象确实使他们同周围自然环境的反差更加的突出。他们或许是针对某一位天神的，又或许他们具有某种祭典的意义。 但我哋所知道嘅系呢啲巨大嘅人物同动物图画，仲未显示出任何意图或启示。石刻喺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以东沙地底层上嘅巨幅图画，可能与部落嘅传说有关。呢啲传说喺印第安人嘅生活中留下咗深刻嘅印象。空军部队嘅飞行员们喺加利福尼亚布莱斯附近嘅荒无人烟地带，拍摄到勾画喺细砾上嘅人物同其他图形。纽约时报嘅一则美联社电讯报道话，人们曾指望飞行员们会拍到呢一类食客。对于佢哋，科学家们已有所闻，为晓着呢一啲食客构成咗部落嘅传说。呢一啲传说亦可能将灵感赋予布莱斯嘅艺术家们。呢一啲奇怪嘅图画系乔治·帕尔默从胡法大坝飞往布莱斯时发现嘅。由于附近冇任何山地去辨别所必须嘅高度，如果唔系佢当时正努力寻找一个紧急着陆点，呢啲图画可能仲要过好多年先至会被发现。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唔同地方嘅岩洞壁画。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帕尔默向洛杉矶博物馆嘅人种学者阿瑟伍德沃德报道咗佢嘅发现。后者揸车穿过咗数英里人迹全无嘅荒地去考察呢一啲图画。呢一啲图画系由挖去一大层覆盖地表嘅揭色砾石，直到底下的碱性土壤而造成的。它的长度范围在50到167英尺之间。在两个人形的附近有些大蛇和四腿长尾的动物。一个巨人好像是刚从一个大舞场中走出来。南美洲秘鲁的纳斯卡平原是一块充满神秘的地方。这块平原荒凉而贫瘠，讲它有几贫瘠，这里每年最多只落半小时雨。有人估计这里也许万年没正式落过大雨。美国航天总署甚至将这里视为与火星一样的恶劣环境，曾派人到此进行火星生命能否生存的实验呢？当地的居民只有少数土人，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然而这一片看似空无一物的地区，却隐含了惊人的史前文明谜题。在公元1939年，纽约长岛大学的保罗·科贝克博士，他驾驶着他的运动飞机，沿着古代引水系统的路线飞过干枯的纳斯卡平原。 突然佢好似睇到平原上有座巨大而神奇噶，好似系平衡跑道似噶直线图案。佢仔细咁睇，真嘅系巨大并行线条，而呢一啲线条似乎构成咗巨大嘅图案。呢一种图案只有从高空上先至能欣赏到，因此喺本世纪飞机发明之前，人们从来唔会知道呢一个地区地面上有咁巨型嘅图案。科贝克博士惊叹咁话：，我发现咗世界最大嘅天文书籍。德国天文学家玛利亚赖希小姐好快就知道咗科贝克博士嘅发现，佢立刻前往一探究竟。喺仔细研究过之后，佢决定将其后研究嘅主力放喺呢一片迷般一样嘅平原及未知嘅史前巨图上。赖斯小姐从呢一片平原认出咗数百个三角形、四角形或平行嘅直线道路。喺地面上观察，我哋可以睇到嗰啲巨大嘅交织排列直线，有时系彼此平衡，有时又呈文字形，仲有好多又长又宽嘅条纹贯穿其间。有啲好似道路，有啲似方格、圆圈同螺纹。然而从飞机上睇落去，呢一啲喺平面上嘅简单几何图形，立即有咗意义。好多图案就好似蜥蜴、狮子等，仲有好多不可名状嘅像系某啲嘅植物，只不过植物嘅具体形态亦被省去，只剩下简练嘅线条。呢一啲千奇百怪嘅图案中，有一幅著名嘅蜘蛛图。呢一只50码，即系46公尺长嘅蜘蛛，系以单线砌成，亦就系话用一笔画成呢一只蜘蛛，系纳斯卡嘅动物图形之一。呢一幅图，科学家认为可能是纳斯卡文明当时的一种星座，就好似我哋今日嘅小熊星座一样，代表当时人们嘅天文学。有人发现纳斯卡平原嘅直线与某种天文历法有关，因为图形中有几条直线极其准确咁指向黄道上的下至点。另外好有名的图案就是鸟图，在纳斯卡方圆上总共砌着18种不同鸟类的鸟图。之所以将这一类图形称为鸟图，当然是这些图形看起来似某些种类的鸟。不过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些鸟图似乎有未曾在当今出现的鸟，有些甚至似是中国古时候《山海经》描述的奇异鸟类。这一种鸟图尺寸非常的巨大，长30至40码，即是有27公尺至37公尺不等，有些甚至有140码，即128公尺长的翼展。在纳斯卡出土的部分陶器上，亦发现有类似的鸟。在皮斯科海湾附近一座光秃秃的山脊上，刻着一个巨大的烛台图案。据说在当地原住民来之前就存在了，这个又是怎样画出来的呢？这些图是要从天上乘坐飞机才能够欣赏的。在飞机还未发明的年代，制作这种图的意义和动机就值得我们去深思了。大胆的科学家做了几种的假设。有人认为这个代表当初绘制巨图的文明具备飞行的能力， 佢哋可以进行空中量测同摄影。亦有人认为是过去存在的巨人民族所绘制。对于巨人来说，这些图形的建造相对来说就很容易了，而且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去欣赏。当初绘制巨图的文明是不是真的具备飞行的能力呢？如果这个是真的，这样人类是不是早在更久之前的古代就具备了20世纪才有莱特兄弟发明的飞行能力呢？如果那些巨图是过去存在的巨人民族所绘制的，这个巨人民族曾在人类的文明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为什么巨人现在会消失了？如果巨人真的是曾经存在，那地球上宇宙间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类似人类的生命体？除了人类科学家所假设的巨人之外，那是不是还有小人国的存在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